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国家议院在12月17号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制裁外国的人权侵害者，并且禁止这些人入境，还可以对他们的财产进行制裁。这项法案最终是否能够在国会获得全面通过呢？而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该法案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将起到何种影响？而中国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人道中国负责人周峰锁先生，以及在华盛顿演播室当中的改变中国网站共同创办人曹雅泉女士为我们进行分析。曹女士，欢迎您。
好，谢谢。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我们知道这项刚通过这项法案呢，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杨晨也在国会山做了报道。我们先来看一下杨晨针对这份法案所做的宗旨与内容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7号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发起。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并且冻结和禁止这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卡登参议员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意味着人权与自由倡导者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朝着确保人权违反者为他们的迫害与腐败行为付出代价而迈进了一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卡登参议员在今年7月的一次听证上表示，2012年的这项立法取得了成效。
As a result, dozens of people have been
已经有数十人受到处罚，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对违反人权者采取行动。我们看到人们的态度在改变，坦率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卡登参议员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把针对犯有违反人权和腐败官员的惩罚行动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国会作证时说，行政当局对法案本身还没有明确立场。
不过我们很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你们合作。
卡登参议员还强调说，法案是授权行政当局，而不是强制行政当局采取制裁措施。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考虑。美国任何法律都需要参众两院通过，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VOA 卫视记者杨晨为之长晓国会山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杨晨在国会山针对这项法案所做的报道。那我就请教一下曹雅泉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来龙去脉。
这个法案呢，最早呢是由一个叫 Bill Browder 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美国投资家，住在伦敦。他90年代呢到这个东欧俄罗斯去投资，然后呢他在俄罗斯有一个，在莫斯科有一个投资公司叫做东宫 Hermitage， 很有名的。然后那个他呢，就是在90年代，你知道中国也发生了这个过程，就国有资产重组啊，这很便宜的卖出去，然后重组以后就升值了。那么他就发了好大的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好多的非法的不合理的那种腐败的现象，他特别高兴，他就去跟俄罗斯政府去报告，他说：“哎呀，谁谁谁什么什么样的机构什么，在做这样的事情，损害俄罗斯本身的这个利益。”结果俄罗斯政府这个普京反而过来打压他，然后所以他就不了解这个造假人这种原理。然后那个
太单纯了，
对对对，就把他阻止入境，然后把他的这个谢尔盖·马格尼斯基呢，是他的俄罗斯的税务律师，就把这个马格尼斯基呢抓起来，然后折磨死了。这个中国听众一听这样的故事都特熟悉啊，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马格尼斯基。然后这个 Bill Browder 这个马格尼斯基被折磨死以后呢，这个 Bill Browder 就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他发誓，我一定要为我的这个同事， 来这个寻找这个正义哈。然后呢，他除了写这本书以后，他就来美国来游说国会。那么国会呢，很快通过了一个针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马格尼斯基法案，那么就开始惩罚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人权迫害者哈，先从这个马格尼斯基案开始，然后针对这个俄罗斯。那么后来很多人权组织也好，还有国会山的政治这个议员也好，就说我们为什么只针对俄罗斯呢？我们为全球还有那么多其他的这个人权迫害者，为什么不？所以呢，其实 Bill Browder 呢，他自己本人又继续推动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所以是这样一个起源。那么呢，在参议院呢，是由这个卡丁参议员，马里兰的参议员提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12月17号已经在参议员没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现在到众议院。今年4月，我就曾经见过一次 Bill Browder，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当时非常有把握的说，他说一定会通过。那么我看现在的架势，我觉得也会通过，因为在参议院居然没有一票反对。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山上，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在很多国内的问题上是分歧很深的，经常达不到共识。但是在针对人权迫害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一致的，只有这一个话题上他们可以取得一致，所以我是相当有信心他会通过。
是那我请教一下周峰索先生，这个法案对于中国的一些我们所认定的人权迫害者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法案意义重大，我也一直长期关注这个。今年8月的时候，我在华盛顿 DC 有机会访问到一些国会的工作人员，也跟他们谈到我们对这个法案的这种支持和期待。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甚至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法案，因为现在就是从俄罗斯开始有一个全球法案，但是有可能也会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那在我们这个救助这些受难者的这种努力中间，我们就发现这些作恶的人本身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惩罚以后，他们的行为才会有改变。而其实这个呢，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年比方说有一两个被我们抓住很清楚的在这方面受到处置，这个形势就会大大的改观。因为现在这些具体的这种作恶者本人，他们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崩溃之前，必须有大量的这些具体参与的这些人放弃参与继续作恶。那这个法案呢，我想就会保证这一点。因为对于他们在中国国内，他们是很没有信心的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很多人的这种家人子女都在美国，他们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这样的这种保护比方说像令计划的家人像薄熙来的家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甚至都得不到这样的保护。那所以美国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遗憾看到这个政体整体来讲，其实选择了跟这个中国这个暴政合作，在很多方面，在人权方面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口头上发言而已。那但是这个法案本身就提供给民间社会一个广大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就是说我们可以监控这些作恶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名单公布出来。
是
那这些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就不得不针对这些具体的个人有所动作这个绝对是非常意义重大，可以改变人权状况很重要的一步。
是，谢谢周先生的分析。那我想再请教曹雅群女士，我们知道当初法轮功在美国这边状告了江泽民，那导致还有一些其他欧洲像西班牙的法院也曾经就是把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等中共官员都发出了传讯令。所以现在这一份这个全球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对于一般的中国的这个人权的危害者，还有上述我们刚刚讲的包括像江泽民这些人，会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
对这个人权法案呢， 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昨天有一个推友问我，他说那么习近平他是这个人权这个侵害的总头子，那应该追溯到他，美国追溯得到吗？我说请你明天来听这个节目，我有一个答案，因为我自己亲口问过 Bill Browder 这个问题哈。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个出于这个外交原因啊，什么政治原因，我们也知道现在要直接追溯到习近平还不太可能，我相信有那么一天能够，但是目前还不可能。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俄罗斯的马格尼斯基法案你追得到普京吗？他说追不到，目前很遗憾。他说现在，我说你最高追到什么层次的官员？他说追到了俄罗斯司法部副部长。我说那就很好啊，那非常有利啊。你像这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傅政华现在的公安部副部长，然后还有北京公安局国安总队九处的这个孙迪，这些直接参与迫害高志胜、胡佳、刘晓波的这些人，这些人要按照俄罗斯马格尼斯基法执行的情况，这些人就可能会被放到名单上，这就非常了不得。那么上至公安部副部长这种级别，然后下至一般的警察法官检察官，我们知道他参与了迫害，这个不管什么级别，他们都是这个机器国家机器上的这个一个螺丝钉哈，这个钉子大也好，钉子小也好，那么这样的法案它就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威慑作用。
那曹女士，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啊，在这个我们知道人道中国还有像您的这个网站改变中国，都是希望以一种救济的方式，一种缓和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现在这个又出台这个制裁的这个武器啊，一个刀与盾的这种情况，制裁与这个救济双管齐下，你觉得对中国的人权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帮助？
的确是，我特别觉得我们在海外的人在制裁方面可以做出更大的努力。那么现在这个法律一旦通过以后，我认为2016年会通过。那一旦通过了以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那么我比方说像封锁，像我还有我们在海外的很多的人权组织，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人权组织哈，就是不管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介入参加这个搜集资料、整理资料、搜集证据、案例名单的那个什么，我们可以向政府、向国会去提供这个名单。这个法律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就是国会参众两院有好几个委员会，以及委员会的任何一名成员都可以向总统递交这个名单，而且总统必须答复。所以呢，这个名单总统一旦通过这个名单以后，他而且这个名单还会公开在叫做 Federal Register， 就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公开出版物上面。那么呢，我们还可以去实行监督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海外，我是非常非常盼望这个法律的通过。我觉得会给我们帮助国内的这个争取人权的这个运动和人权捍卫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是那我请教一下周封锁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当初在这个法案第一版的法案通过的时候呢，俄罗斯再过两年就对美国反过来实行了制裁啊，对美国的这个不让美国的夫妇来领养俄罗斯的孩童，那中国是否也会采取相同的报复措施？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刚才我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在这些方面啊，那实际上这个是大部分是为了中国比方说这些贪官他们在美国来这种需求更大，而美国人在中国这方面的是没有的。那这个是我想，所以长期这种所谓的报复肯定是没有用的。那作为政府呢，我想他更关注经济利益，在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给民间社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就是公布那些受害的，像刚才就是说施害的这些人，刚才像雅学提到的孙迪、傅政华，那还有实际上像今年比方说隋穆清牧师，就看到一个迫害王清莹在广州的一个小看守叫宋定彪啊， 他就是无恶不作啊。像这种人，就是他们啊，一旦面临曝光，受到这种被喷子一样的这种危险啊，他们的行为绝对会改变很多。啊、我们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比方说在洛杉矶有一个国宝大队的破坏过法轮功的一个人，他的孩子在洛杉矶上学的时候出了一个事故，就是在宝马车里被杀死，那这是一个悲剧了。但是这就反映，就是说实际上像这种人，他们的家人财产啊，更多的是在美国，而且他很看重这个保护。那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是非常有益的，而且这个不光是美国的事情，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很具体的他们作恶的这个时间、地点、过程。啊，像隋穆清牧师就是把这个看守宋定标的这个情况公布了以后，那今年后来在下半年最近有律师去探望的时候，那这个政治犯王清莹他的情况就大为改变，这个是绝对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武器。那这个其实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国内的朋友提供很详细的这些资料啊，比方说这些人在国内在哪里作恶，那在海外他们的家人财产在什么地方，这些方面呢，只需要有几个 case 就可以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分析。那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也是请曹老师你去做个总结，就是中国方面是否可能报复，那总统当然方面还有权他有权利决定我是否要来进行制裁，所以美国总统是否也会因此考虑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不来动用这项法案呢？
我觉得呢，美国总统这一年多，这一两年，美中关系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发现，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这个在人权、民主方面、这个普世价值方面危害的国家。那么，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都是一个威胁。我想，美国总统，而且美国明年要换总统了。我想美国总统不会去阻碍这样一个正义的事情，不会。
是，好的，谢谢曹女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以及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轩女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可惜今天没有办法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啊、刚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想要来参加讨论，欢迎您到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留言，然后来讨论一下这个美国新的法案如何来制裁中国的人权危害者。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中国新的反恐法有何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或是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BOABBS twitter.com/BOAChina。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B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